我是今天早上你们这边2点钟就起床了，赶飞机，一直到今天下午这个求弟兄才把我接到。那我想昨天我出来以前，因为昨天我们教会哈，我是从 Milwaukee, Wisconsin 过来，昨天晚上我们有这个圣诞节的聚会，大家知道我今天早上6点钟，我们那边的6点钟就要坐飞机，说很辛苦。他说不过比和主耶稣相比我们还是很幸福了。那今天坐飞机去传福音啊，当初主耶稣是骑着毛驴或者是步行去传福音，所以我想真是我们能够把这些大好的信息让还没有认识的我们的朋友们认识这位耶稣的宝贵，真是我们再辛苦一点和主耶稣的辛苦真是比算不了什么。今天呢，我是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堂信息就是关于神的存在的问题。因为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深知追寻，就是说我们这人的一生究竟要求什么，是求学位、求名誉、求地位，还是求金钱，还究竟要求什么？实际现在看得很清楚，人的一生都很短，百十年很快就过去了。真正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像苏格拉底讲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认识这位永生的神。因为当你认识了这位神了以后，当我们的生命和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人生的价值就出来了。否则几十年的功名利禄转眼成空。所以咱们怎么样认识这位神，这是我们困惑我们很多朋友的问题，过去也很困惑我。我是刚才邱弟兄讲了，我82年就到美国了，可是对基督教讲的这位神，或者说任何宗教讲的神都非常的抗拒，而且根本没有神。神在什么地方？看不见也摸不着，一切都靠自己。所以是别人来传福音我就跟他们辩论，那后来就没人敢跟我传福音啊，我就是你让我去教会我也不去，牧师到家里来传福音我就跟他辩论，最后一直抗拒了9年。但是神是非常慈爱也是大人的，就当来当以后我有机会去参加查经班去读圣经的时候，神很快就帮我开启。因为神存在的问题，像圣经所讲的关于神的事情，神向我们显明的原因显明在人的心。虽然你没有读过圣经，但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神的事情人总是还是知道，但是问题就不那么清楚，这位神究竟是谁，神和人的关系怎么样。但是当了你读了圣经的特殊启示以后，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那我相信在座的很多都是学自然科学的，我本人也是学自然科学，所以我这几讲呢，今天一讲，明天下午的专题进化论和创造论，明天上午是科学和信仰。那么这三讲呢，主要是想通过理性或者科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我们这位神。那么最后一次我会给大家谈谈信仰和人生的关系。有人说我一切都很好，我根本不需要神，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神，我们一个人一生就整个就失落了。不管你再成功的人，比表面上看见那么快乐的人，但是内心都有很多的挣扎和痛苦。只有找到这位真神，我们人才真正的能够回到他的真理之中，才真正有平安和喜乐。所以今天呢，我是给大家先分享一下关于神的问题。那记得我刚信主不久，那么就开始给别人传福音，讲到神的存在。那开始在讲的时候头头是道，讲出很多证据啊，这样证据这样的证据，讲很多好像很清楚。可是现在信主时间越长啊，越不敢讲。为什么呢？并不是说这个神不真实了，而是知道人知道的太有限。你说我们要拿出这样的证据，拿出那样的证据去证明神的存在，实在是不可能。你看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不证明，他并没讲我要怎么样证明让你知道是有神。第一节就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得宣告神的存在，他不需要证明的。你不证明他也存在，你证明他也存在。但是问题对于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来讲，都喜欢用逻辑 啊，用理性去推断，神是不能够证明的。但是呢，神可以有时候通过他所创造的自然界来启示我们他的存在，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是人呢有可能去理解神的启示。那一般来说呢，我们说神用两种办法来启示我们，一种就是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从整个看看自然界的奇妙，整个自然界的和谐，你就知道在整个自然界外边一定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因为这样一个启示是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候都能够接受到的，所以我们就要说它是自然的启示或者是普通的启示，就每个人都能够接受到。但是光有这个启示呢，人知道有神，但是不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要通过神的特殊的启示，就是说这66本圣经，通过神的先知，通过主耶稣自己来启示我们，知道人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天地是怎么来的，人犯罪以后怎么样和神的关系断绝，人怎么样能够重新能够回到神的国度，这就需要用圣经来启示我们。那今天呢，我谈谈神的问题，我偏重于第一点，从自然启示，从我们看见的大自然来看看思考神的问题。我知道我们在座的恐怕有些是从国内来的，那过去都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当时我学的认识呢是说，为什么会有原始宗教的产生，就是因为在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人的认知也很低下，对很多自然现象都解释不了。你比如说打雷、地震、山洪爆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呢人们就开始产生了对这些山神水神的崇拜，去拜山拜水拜土地爷。哎，这样的话就原始宗教就这么开始。可是原来后来呢，生产力发展以后，人的认知也提高了，就知道这些都是自然现象而已，根本没有什么神秘的。所以呢人们就觉得，慢慢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认知的提高，人慢慢的就从有神论变为无神论。所以过去我们的看法就是说，一想到有神就觉得他是迷信，是无知，是愚昧。就是说按照过去的那种认识论呢，就是说有神论是在生产力低下，人的认知很低下的时候一种产物。但是无神论是什么呢？无神论是在你有相当的认识水准的时候一个必然的归宿。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与自己做一个无神论者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这是有知识水准的表现。但是你到美国来以后，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就不一样了。你在中国和也许你还可以不思考神的问题，你一样活得很好，生活得很好。可到美国都不一样，到处都是教堂查经班，一不小心就被抓住了。今天我想有人就被这样抓过来了啊！今天有这个有福音营的，有这个风景很好，大家都在清点。我当初就这样被人抓进去，就是到了美国以后，你几乎是没有可能不想神的问题。而且很奇怪，美国现在不管说他自己国里有他自身的问题，可是但是他在经济上、在科技上、在军事上，还是世界第一流的国家。可是像这样一个国家，恰恰又是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1993年，《芝加哥论坛报》对全美的信仰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到1993年为止，在美国人当中，相信有神的占92%，也就是90%以上的都信神。那这样的话，就跟我们过去的那种观念就不太一样。过去我们觉得一相信有神，那就是迷信，就是落后，就是愚昧；一想到拜神，就想到庙里烧香的拜佛的老太太，啊，都是那样愚昧，那样的无知。那么为什么像美国这样一个既是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又是一个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强国呢？这样的话就说和我们过去的那个思想的模式就有些冲突。 是今天恐怕我们就有必要重新来思考一下神的问题。因为如果真是有这么一位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那么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和他的关系就非常的重要。但是怎么知道有这位神呢？我们常常讲，我们的科学方法也不能够证明他，眼睛也看不见，手也摸不着，怎么知道有他？今天我想简单的从一些哈大家已经熟知的一些事情来谈谈一些看法。你比如说我们的宇宙，宇宙很浩大，那么光我们的太阳系现在知道是九大行星一个恒星啊，太阳是恒星，那有九大行星。但是非常的奇怪，就是到目前为止，在整个太阳系里有生命的星球只有我们所在的地球，别的行星全都没有啊。前一阵可能说的火星上有生命，现在看的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这个生态条件是非常奇特的。我这边是一个图示哈，就是这是太阳哈，这个代表太阳，然后呢从远近这样排过去，这就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样一直排过去，这九大行星。那实际呢，现在我们平常很多事情都觉得很习惯了。实际你说这个地球哈，在这儿，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远一点近一点都不行，我们从来没想过。你比如像金这个水星，那离太阳最近，它的向阳的部分温度可以高达摄氏300-400度，据说零下摄氏300-400度。那有些星球比较远，像天王星、土星、木星，地球非常的寒冷。那么地球呢，大家现在知道温度，就是现在你西雅图地区也不过是再冷也不还是有30多度，是不是？它是零下零可以零上摄氏300-400度，那根本不可能生存的。而且你看，地球自转的速度是24小时转一圈啊，我们从来没问过为什么不25小时、30小时，或者为什么24小时？快一点怎么样？慢一点会怎么样？现在看来转快转慢都不行。你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水星，水星离太阳这么近，但它的自转速度非常的慢，它要58天才转一圈。实际上我们用转的这样慢的话，就即便它离太阳这么近，它背阳的一面温度还会低到零下100-200度，就向阳的一面温度高达摄氏300-400度，可是背阳的一面呢低到零下100-200度，那根本无法生存。这是转得慢，转得快会怎么样？比如说木星，木星就转得比较快，大概是10个小时转一圈，它就自转一周。转快了会怎么样？转快以后就引起气体的流动非常的快。那我们现在说东西岸有时候有台风，可能1个小时100-200公里啊，就觉得很厉害了。可木星上的这个气体的流动的速度可以高达1个小时1000公里，你说你有什么东西你在上面能待得住啊？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哈。另外你比如说地球，地球在绕着太阳在做公转的时候，它的轴不是垂直的这样哈，它的轴和这黄道的平面，公转的平面有个23.5度的夹角，它这么有个偏斜度哈，有个偏斜度，就像这样。它有一个偏斜度以后呢，所以有时候在比如说在地球的很多温带的地区，它有时候呢太阳是直射的，有时候太阳是斜射。所以当太阳直射的时候，我们说这就是夏天，最斜的时候那就是冬天啊。不是说因为我们太阳离地球远近了，不是这样的，主要是太阳光线的直射和斜射，那么介于两者之间呢就可能是春天或者秋天。所以这广大的温带地区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偏角啊，所以让我们温带地区有四季之分，否则的话你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的，你看就差这么点。而且你想地球的大小我们从来也没想过，比地球再大一点会怎么样，比地球再小一点会怎么样，现在看的都有问题。我们知道根据万有引力定理哈，这个地球的吸引力它和它的质量是成啊，这个有成正比关系。那么它的体积大呢，它的吸引力就大，它体积小呢，它吸引力就小。如果它像地球比地球再小，很多大气层里边比较轻的那种气体，像氧气、氢气，早就吸不住就跑掉了，只有比较重的二氧化碳能留下来。可如果 再大地球比地球大会怎么样？那万有引力太重，那地心的吸引力非常的重，很多科学家都做过计算。你像火星，我刚才谈到火星的很多情况和地球是相似的，它公转一圈大概一年多一点，它自转一圈大概是28个小时，而且它的这个轴和公转的平面哈也有一个23度、24度的偏角。我们知道地球是23度半，它是一个24度。是这样看，很多科学家原来就设想啊，是火星的这个条件和地球这样相似，火星可能有生命。所以后来在50年代啊，大地用天文望远镜望观察的时候，看见火星上有很多网络的结构，啊，很多网状的结构，而这网状结构呢，随着季节的变化会变换颜色。这个时候科学家发挥充分的想象能力，他说：“你看，这火星的两极也可以看到白色的冰帽，就像我们南极和北极一样的冰川。”他说：“你看这个网络是什么？一定是火星上的高级的生物挖的引水的渠道。”要把两极的冰川啊引向火星的四周，为什么会变颜色呢？因为火星这个大型的灌溉渠道周围都栽满了树，夏天是绿的，冬天就变红了，像红叶似的。哈，那是非常充分的想象能力。说，但是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渠道在我们地球上都能看见，那想必非工程非常的浩大。所以火星如果有生物，一定是高级的智慧生物。是有一事，恐怕现在年长一点还记得了，60年代的火星人的传说电影非常多的。但是后来到76年，一个无人驾驶的飞船上了火星以后，就发现火星没有生命。为什么？就差一点，火星比地球小，火星的直径大概是地球的1/2。那小了会怎么样？我刚才讲了，小了以后它的吸引力就小，所以大气层里边很多很轻的气体都跑掉了，而且它的大气压正常的情况下还不到地球的1%。如果你们去旅游，你就知道，你要到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去，你烧水的时候烧不开的，到50-60度的水就开了。为什么？因为气压变小了。所以你要常温，在一个气压的常温的常压下，你才到100度才能沸腾。但是它的火星上的气压还不到地球的1%，你想，所以就在常温下，如果有水，那水早就跑了。那火星两极的冰帽是什么？是冰帽，确实不错，但是是二氧化碳干冰。你搞生物都知道了啊，要降温的时候就要用干冰，是根本没有水，那就没办法。是火星上没有水，就差这么一点就没有生命。那你说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条件，全都要凑在一起，才有生命的出现。你要用计算器算一算，究竟能够碰撞，能够碰撞到什么时候，刚好让地球有这么一个条件。而且像地球，我们刚才讲了，它有大气层啊，大气层、电离层、臭氧层，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大气的结构。它很多有个很重要的什么？有个屏蔽的作用，就是防止宇宙的这个宇宙射线直接上射到地球来伤害地球上的生物。同时，它大气层还起个什么作用呢？当外星球的陨石往地球上掉的时候，在掉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可以大气发生摩擦生热，那所以很多陨石呢在往地球掉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发热，就燃烧。所以掉到地球呢，有的可能没掉到地球上就已经烧成灰了，那有的掉到地球上已经是小块了，这就可以避免对地球的生物造成伤害。同时呢，又在整个的太空留下了很多太空的粉尘。那为什么现在有时候在晴天看见是蓝天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太阳光被漫射了啊，被散射了。那么其中呢，太阳这个大气中的这个太空层起一个散射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散射的作用，我们永远看到的就是光体的光线的直射，太阳也好，星星也好，月亮都是直射。那么这星体之间全都是黑的，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直射的时候让你睁不开眼，黑暗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那谈什么良辰美景呢？经常我们讲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根本没有了。实际上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刚才讲的很多屏蔽层可以把电磁波滤掉，但是就是那么奇怪，整个这个大气层可以让可见光进来。光是什么？光也是电磁波， 但是它就那么奇怪，它就能够让可见光进到地球上。如果它把所有的电磁波全部都滤掉的话，你地球上白天晚上都是一片黑暗。那你说像这些事情怎么去解释？就是那么巧吗？东碰一下西碰一下就碰出一个地球吗？无机物变有机物，最后就产生第一个细胞，最后就进化到人了。我明天会详细再谈的进化的和创造的逻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你看看月亮，月亮是对地球上是非常重要的一颗卫星。过去认为月亮怎么形成呢？说月亮的形成就是说星云学说啊，当地球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时候，在旋转的时候突然甩出去一块，就变成了卫星啊，月亮在转，最后就凝固。这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就是这样看，因为月亮对地球非常的重要，它不仅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光照，更重要的是它和地球之间的引力的作用，对整个地球的山脉海洋的形成非常的重要，甚至对整个生物的韵律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我看你还有一些文章在谈到月亮和整个生物体的韵律的关系。我们今天到美国，你看到福尔摩的时候，这 monster 就出来了哈、啊；到这满月的时候，那些什么妖怪就出来了。这当然是一些哈、啊、一些这个编造，但是说明就是说，月亮的阴晴圆缺和人都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可月亮怎么来的呢？刚才我就讲的是这么来的。可是一直到最后，阿波罗号美国的阿波罗登了月亮以后，从月亮上取下了月亮的岩石，一化验，才发现月亮上这个构成月亮的岩石的这个无机物的成分的比例和地球上是相差很大。那如果说像按照过去的学说，就是地球这样甩出去一块的话，那地球的岩石和月亮的岩石应该是同源的，对不对？它应该基本相同，但现在看来差别很大。所以这样的话，就这样一个证据呢，把现在迄今为止关于太阳系起源的任何假说全部推翻，没有办法。现在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到 Ohio 的 Dayton 有个空军博物馆，那边放的有从月亮上产生的岩石和它的成分的比例，我是自己是亲自去看。那月亮怎么来的也解释不了，但是你一读诗篇第八篇你就知道了，那是神的手把它放在了。我想恐怕有些朋友会笑话了，你解释不了就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啊！想起牛顿的第一推动力啊，解释不了地球的自转就是神的手让它转动。当时我们觉得很嘲笑这种啊无知，实际现在当你知道的多一点你就清楚了，这一点都没有错。不仅是月亮地球的转动，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神的手做成，就这么奇妙。你看到了我们生物圈，生物圈的食物的循环、气体的循环都是那样天衣无缝。你说整个生物界的食物从什么地方来的？直接或间接都是来源于植物的光合作用，通过光合作用把太阳能固定成食物里边的化学能，然后这些植物所造出的这些有机物直接间接成为任何生物的原料。但是所有的生物死掉以后呢，它们腐烂的遗体反过来又可以作为植物生长的肥料，作为它的原料，那能量就是这样循环的。气体也是，动物在呼吸的时候是吸氧气放出二氧化碳，植物怎么样？有人说植物是反的，植物在呼吸的时候是吸二氧化碳放氧气，那是错的。所有的生物不管是动物是植物，在呼吸的时候都是吸氧放二氧化碳。那如果这样，岂不是有一天氧气越来越少，二氧化碳越来越多，到最后大家谁也别呼吸了？但是奇妙的就是当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它是吸收太阳能、水和二氧化碳，然后制造有机物的同时放出氧气，就它在光合作用的过程当中制造有机物同时一个副产品把氧气放出来，这个氧气就供给我们所有的动植物呼吸。那你说像这样一事情都是安排的这样的好，你就能想象就是这样东碰一下西碰一下就碰成一个地球，就碰出一个光合作用了。我念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生物学老师告诉我，他说再过几十年呢，都不需要种地了，也不需要养牛养猪了，干什么？我们有人造叶绿体， 就是在全世界建很多温室，把人造液力体往里一放，这边太阳光照射以后，这边通二氧化碳，通水，那边传送带源源不断的鸡蛋、面包、牛奶全都流出来。啊，当时一个非常美妙的设想。可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几十年过去了，怎么样？现在光合作用的三羧酸循环全都清楚了啊！光合作用的整个哪一步哪一步怎么做的，开始是怎么进来的，最后怎么样制造产生出葡萄糖的，全都清楚了。每一步是哪一种酶催化，全都清楚了。而且这个叶绿体的层状结构基本也清楚。可是现在你要说人造叶绿体，或者说在体外新光合作用，几乎是没有哪一天。因为大家知道蛋白质哈，学生物你都知道，那蛋白质的不仅有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四级结构全都有，这空间的构象形状稍微一变就没有办法。所以在整个生物体的是非常奇妙的，你无法去想象的。你像这些怎么能够说是偶然的东西？整个生物界的千奇百怪，从小我就很纳闷，你说黄豆、绿豆、豌豆吃起来味道是有一点差别，但是差别也不太多。可是一种下去以后，豌豆长出来就是豌豆的叶子，黄豆长出来就是黄豆的叶子，而且它还有花边的，是不是？不是长得圆的或者是方的，它有缺的，到时候就你像枫叶就是一个五角，它为什么那个细胞长那儿就不长，那拐个弯就走？从一开始就问，到现在学了几十年生物学了，还是没有答案，不知道。你就用手，人用手去搅，你也搅不了那么好啊！为什么那个时候长在那儿就不长了？谁去控制的？怎么控制的这么好？这都是没有答案的。越学得多，越知道我们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不能够回答。你怎么能够用凑巧去解释？四五年以前了，我在 case 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小儿科系工作啊。那需要用这个两组耗子，新生的耗子来做实验。那一组呢是要让它这个剖腹产的，另一组是自然生的，这两组小耗子来做实验。那么它的耗子的妊娠期是21天的，那么到20天呢，它基本都长成了。所以头一天呢，我们就要做一组剖腹产的实验。那我是一个 PhD 了，还有一个 MD。啊，小儿科系从巴西来的，这个一个学校的这个小儿科系的系主任，我们俩人做这事，就想这耗子体积这么小，母耗子也就这么长嘛，一胎又生那么多，那想这个耗子身头一定很小的，所以就想好了怎么去接生，啊，怎么去这个剖腹，然后怎么样去接大脐带，那接大脐带的线全都准备好了，各种工具都准备好了。那后来看着这耗子一开始宫缩以后啊，我们俩人就开始了，就把它这个用剪子哈，消毒的剪子就把它这个腹腔剪开，根本没有想到，刚一剪开以后，那个子宫一下就胀出来，为什么？腹压太大，因为它一个子宫里边装了将近10只小耗子，压力很大，所以你剪开以后一下那个子宫就胀出来了，那子宫像什么样？就像我们吹的那个氢气球。那个长形、那个斜形、那个氢气球似的，都透明了，里边的一个一个小耗子全都看得清楚。所以我们一看一出来以后，赶紧就把子宫剪开，也怕小耗子到时候这呼吸不了了。我们以为把子宫剪开就完了嘛，就才发现每一个小耗子外边还一个胎衣的膜包着呢，里边一个胎盘，一个小耗子，外边一个膜。那个时候耗子都还没长毛，都是白的那个肉哈，红的肉，整个和膜都贴在一块儿。你要去下剪子吧，你要怕把那膜搅坏了，把那小耗子搅坏了。你要不剪得快，到时候它很快就窒息了，因为它离开母体以后它不能够呼吸了。那怎么还好我们都准备好了，解剖镜全都准备好了，赶紧放到解剖镜下去慢慢去剪。剪完后就忙了2个多小时，忙了一头大汗，最后还是死了2只。那最后脐带问题怎么办？还想着接大脐带呢，一看根本眼睛都看不见，那个脐带那么细，在解剖镜下能看见，我们准备的丝线都太粗了，你不接扎吧，那到时候又拖着脐带怎么办？接扎又怕它流血过多啊，就搞得非常非常狼狈的那一天。那么第二天这个自然生的这个母耗子就快是要生产了，一看见它有规律的宫缩哈，一宫缩的时候啊，你从外边它肚子外边你都能看见，那小耗子的形状都能看见，你说这个母耗子的肚子长得很大，所以一看见有规律的宫缩就知道快要生了，所以那实验室马上就乱了， 尤其这女同胞特别热心，说赶快把窗户关上，别受风了。啊，大家知道在坐月子的时候别受风哈。但有人还说，你看不行，这个木头靴子太粗了，这个你这小耗子受不了。我说你们都太操心过多。我说实验室这么好天人都不行，他野地里怎么办？那很多耗子在野地里生的，那他怎么受风？有什么木靴？木靴还没有。我说我要看看他自己怎么生。我就一直蹲在那儿看，非常奇怪。你看见这个母老鼠啊，一会儿回个头去，就从后边一下嘴里就横出一个东西来，一看血肉乌乎的一团，也分不清楚是什么。一会儿它就有两个前爪这么捧着，一舔一舔，哎，非常干净一只小耗子就在那儿放，马上放在一个木屑旁边休息几分钟，一会儿再来一只，如法炮制，十只耗子很快就出来。而且这过程当中啊，它经常把这耗子还在用木屑把它埋住。哎，这一会儿还要转一下，大概一二十分钟，他又把小耗子全部转一个地方，然后再埋上，好像是防止别人去偷他的事。他当时他在这个间歇期啊，我就发现他嘴里一直在动。我说他在干什么呢？哦，发现他是把所有的体外的那些黏膜，包括小耗子的这个胎盘，甚至溅到这个木屑上的这个血啊，全都舔得干干净，都吃了。当时我的心里就受到非常大的震动，他在干什么？他在积蓄能量。我们都知道，女同胞生孩子以前，尤其在大陆以前，你趁着在阵痛以前，你得赶紧吃。吃什么？吃鸡蛋最好。你不吃，到时候生的时候没劲儿，想生生不出来。你一疼起来就什么也吃不了了，所以你就要在阵痛以前赶紧吃，越吃吃得多高能量的东西。可是到美国以后呢，美国比较先进一点了。美国说你吃东西太多了不行，因为消化道你占的东西太多，就会把产道的位置就小，所以让这消化道又空出来，给产道让位置，这孩子容易生。可也需要能量怎么办呢？打营养针，是美国快要生孩子的妇女给他打营养针，注射进去，直接吸收进去。说不管你吃鸡蛋也好，你打营养针也好，就是一条，要增加能量。但是这个耗子也知道，谁教给他？我记得到美国来以后还得学的呼吸法，不，你们有学过了没有？什么时候呼呼呼，什么时候吸吸吸，可是到一身的时候全乱了。你还有人去教，教半天还教不会的。但是这个耗子他自己就能把十只耗子生得那么好。最后我还是不放心一点了，我这个脐带怎么办呢？我还想到昨天那个脐带都没有结扎了，他的脐带问题怎么解决？也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取了一只小耗子，他生完以后取一只小耗子放在解剖信息下看，就那么奇怪，那个脐带啊，七七刷刷的就出肚脐这个就断了，只有一个很小的血点留在了。那个耗子是明光正亮的，就像你夏天给那孩子们洗了澡以后又打了爽身粉一样，就那个形状。当时我看了将近两个小时，我真是降服在这位神的面前。我们经常会感叹这是动物的本能，感叹到这儿就完了，从来没问我动物的本能从何而来呀？你读圣经就知道，神在六天以内造天地万物，而且神看见都是好的，就他在造各种生物的时候，就把他们生存的本领、生存的能力放在这些活物当中。所以他们就有，这就是动物的本能。它不是与生俱，不是说自然而然就来的，是神在造的时候把它放进去。这例子很多呀，但是知不知道有一种小土蜂，它要生产的时候，它要产卵的时候，它会去找一只大青虫，那肉虫子，刺它一下就把它麻醉，然后把它拖到一个小土洞里面去。然后就把它的卵产在这个大青虫的体内，这大青虫只是被麻醉了，没有死，要死了这个肉就烂了，对不对？就只是不会动了，但是这个肉是新鲜的，因为它是活着的，是这个用最好的保鲜的办法。它出来以后就把这土洞就封上了，那这个卵就在里边，就开始在里边吸收这个大青虫的这个体内的这个营养，一点一点发育，最后把大青虫就变成一个空壳了，然后这小土蜂也长成了破壳而出，就成为新一代的小土蜂。他怎么会啊？是跟他妈学的吗？不是，当这个母蜂产完卵不久， 它飞出的土洞以后，它会找一些掩护的东西把这土洞掩盖上，出去不久它就死了。所以当新一代的小土蜂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它的上一辈也就去世了。但是当这些小土蜂再长成以后，它又会，这是谁教给他？那是神在造的时候就把它造进去了。这就今天很清楚的解释。过去我们把自然界的奇妙，把生物的本能的奇妙，就是停止造了就完了，就以为那就是自由拥的拥有的，那就是第一的因素。不是的，自然界不是永恒的，我明天会讲，它有开始有结束的。既然自然界整个宇宙不是永恒的，那就是一个被造的，那么所有自然的规律包括整个动物的本能都是受造的东西。那是谁来造的？如果我们能把我们自己思想稍微往前引申一点，你就不能看见，不难看见的后边是有一个超然的造物主。过去我们的思想就停在自然规律就完了，实际自然规律成为我们很多无神论者心中的一个神，那是不可侵犯的，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实际那只是受造之物。同时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创世纪讲得很清楚，神用泥土造了第一个活人，而且把他的生气吹到他的鼻孔里，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亚当是什么意思？是红土的意思。第一个人就这样造，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你读创世纪就知道了，所有的动物包括人在内，所有的生物神都是用土造的，但是唯有人心里有神这一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就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在这。而且圣经还讲，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形象和样式并不是说神也像我们有一个头两只手啊，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不是这意思。因为圣经很清楚对我们讲，神是个灵，那他的样式和实相是什么？是按照他的性格，按照他的属性找的。所以我们人有理性，有创造性，有道德性，有对永恒的向往，有对神的崇拜，这就是动物都没有的。这就很清楚的看见人和动物之间是一个截然的一个界限，是不可跨越的。因为神就是这样找的。我刚来美国的以前，来美国那个时候还中国的学生学的还不算太多，那来以前呢思想还挺担心的，就是说中美之间呢这么长时间没有外交关系，而且社会制度也不一样，那我到美国去以后能不能和美国人处得好呢？就没想到到美国以后啊，你才发现能够处得很好。虽然大家的制度社会制度不一样，可是大家所崇尚的所不喜欢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样。你要是很勤劳很诚实啊，很助人为乐，大家都喜欢。你要是说谎偷东西，大家都不喜欢。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当时我就解不开的一个结，为什么中美两国在地理上在社会制度上这样的隔绝，但是基本的道德里还是这样的相似。后来才发现，不仅中美两国，几乎是世界所有有人的地方都是这样子。为什么？过去我们说知道有个良心，知道好像是有个良知的东西，但是又说不清楚。你给别人吵架说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他说什么叫良心？多少钱一斤？拿出来我看看。你又说不出来，但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你做了坏事你心里就会受到谴责，你会内疚；你做了好事，你就有一种满足感。是知道有一个良知的东西在里，但是说不清楚。但是你翻开圣经就有答案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原来是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板上，让我们的是非之心同着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良心从哪儿？神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上。那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不同的民族，不管是贫的富的，是先进是落后的，它的道理都是一致的。 所以康德讲过一句话，他说现在有两样东西让我越来越感到害怕，一个是闪烁着星空的星光的夜空啊，晚上繁星烁烁，看见宇宙的浩瀚；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我里边会说话的良心啊，这几乎就是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那句话啊，那一段经文非常有名的经文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注释。保罗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句话讲得非常的深刻，神你没有看见神，但你看见神所造的东西，你就知道有这么一些造物者的存在，你推都推不掉。这就是神在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印记。正像圣经讲了，神在创造我们，他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他就是会显出一些东西让我们看。同时我刚才讲了，神是个灵，那么真是确实有个灵性世界的存在。我们过去说是唯物主义啊，唯心主义，就这两大范畴，你不是唯物的就是唯心的。所谓唯物是什么？世界的一切 本质上都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的投射，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那所谓唯心主义的一切从心理出发，从主观意念出发。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很清楚让我们看见，除了有一个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有确实还有一个我们眼睛肉眼所看不见的一个灵界的存在，灵性世界的存在，它和物质世界一样是那样真实那样的客观。所以有人问过我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我告诉他，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有人说一句话叫唯实主义，实实在在。唯物主义 不足以概括基督教的概念。基督教是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但是同时又承认灵性世界的存在。在这方面东西很多，圣经讲了很多东西啊。灵界有神就是个灵，那灵界有很多受造物天使，有很多堕落的天使，那就是所谓的魔鬼，是邪灵。圣经讲了很多鬼附身啊，尤其是在这个四福音书里边耶稣赶鬼的故事，过去以为都是一些迷信。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怎么样，我小时候尤其夏天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希望大人讲鬼的事情，越讲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最后却害怕的都不敢回屋子了。那长大了就觉得这些鬼神啊都是一些迷信的东西，但是后来你才知道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东西。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抓生产，那我真是下放在河南省洛阳地区工作，那最后要农业学大寨，就把我派到一个生产队驻队一年，驻一个小队，任务就是驻队一年让粮食的亩产翻一番，那硬任务。那当时我那队是一亩地200多斤，那当时怎么办呢？那就是起早贪黑，农民几点钟起来我几点钟起来跟他们一块儿干，同时去开后门去买化肥买优良品种。最后住了一年以后，我的队的亩产翻到500多斤，当时都想着留在农村干了，就不想回城了啊，最后说不回去还不行。那就那一年我就看见一个鬼附身的现象就出来。有一天大白天正吃完饭，吃完早饭要上工了，另外一个队的一个队长来叫我说，不好了，闹鬼了。我说这大白天的闹什么鬼啊？他说我们这个队一个妇女被鬼附上了。我说这个你这个队不归我管。他说不行，工作队的队员都回城了，就你一个人没走，那你得去管，你是地委工作队嘛啊，你平常说不怕吧，可真事到临头心里也含含糊糊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鬼是什么样啊，可是你也不能不去啊，你这地委工作队的你还怕鬼还行，说那就说去看看吧，壮着胆也去。那这样是真正吃完早饭，现在年纪大一点你下个乡的知道了，那时候还是公社了哈，那生产队派活的地方就是在搭场的地方一个平地啊，一吃完饭生产队长一派你干什么干什么，就下去就干活了，就开会了，就那地方。我去的时候里三层外三层围了很多人，一看是地委工作队的去了，赶紧给我让一条路，然后进到里边去。一看呢，一个女人正在说疯话， 我当时就把生态队长叫到旁边，我说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啊，这个队啊非常穷，一个工分，大家有知不知道工分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哈。就是说一个工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个壮劳力，一个完全一个非常壮的一个劳动力，干一天的活就得一个工分啊，一个十分吧。那十分是挣多少钱呢？一个工叫做，这十分多少钱呢？这个队一毛三分八。所以这个壮劳力干了一年以后，可能连他自己的口粮都买不回来，就这么穷。可是要搞副业也没有副业可搞，结果就发现他这个队下边哈，表土下边有沙土，这沙土还很纯，就他们就取了一部分沙土来送到这个县的翻砂厂去问问，县翻砂厂说可以用我们做翻砂用，翻砂做模具的时候啊，可以做翻砂用，结果他们就开始挖沙，当然很便宜了，他起码你拿一架子车的这个沙土到城里去，可以换一点钱买一点煤油，买一盒火柴，这还是可以的。所以每一家就开始掏洞去挖沙，结果一个中年男子挖得最起劲，洞越掏越深，越掏越大。你想那都是沙土，没有任何保安全措施，就有一天他正在挖洞的时候，一下就塌方，一下把他整个的拍在里边，大家赶紧去救，这把人刨出来的时候都是七窍出血。那农村又穷，加上他成分那时候还没摘帽子了，还是富农，富农子弟，他也不是富农了，富农子弟也没敢给他办丧事，衣服都没有换，就买了一顶草席一裹就把他埋了。那他和这个生产队长呢是邻居，是前天都好好，刚埋了两天，就那天早上，这生产队长的太太突然就疯了，就开始说疯话，就完全说这个死者的话。说我去呢，就听见这个妻子就在说啊，说我死得太惨了，这样死了连一套衣服都没给我换就帮我买了，实在是想不过。他说话那个口气啊，就像是这个男人，一个男人在说话那个气，当时出了太阳，我的背上都在发凉。你们没到那个地方，你体会不到那个非常的这个阴森的一个气。当时我也没有经验了，我说那怎么办呢？我说赶紧找几个小伙子去把他搀到屋里去，让大家上工，上完工再说，正是该上工派活上工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弱一个妇女，几个小伙子去就拖不动她，她脚上就要钉了钉子一样，那就没办法了。最后我就问那怎么办，他们说问我们老人有没有办法，就把村里把这个队里赶紧几个老人叫到一起，我说你们有什么办法，他说现在唯一一个办法让他家里人来劝一劝，就死者的家属来劝一劝，也许还有办法。那因为死者家，如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地富的这个子弟，所以富农子弟，所以这个太太不敢出来。我说就去说，说工作队说的，让他出来来劝劝。那赶紧就把太太请出来一劝，这个太太一出来以后，对这个发疯的人连说带骂，说你看你一死，两手你就走了，把我们孤儿把我们留在这边这么苦，你还得搅和我们，你赶快回去吧。你说没有衣服，到时候我们给你烧一身衣服去就完了吗？嘿。就那么的，他这话一出去，这个夫人就安静。夫人说：“好，我可以走，给我一碗水。”我说：“赶紧去把家里那个大海碗，农村那大海碗，一大碗水，我就赶快喝，喝完赶快走。”这一喝，喝完以后把碗一扔，就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我说：“赶紧上工，把人都轰走。”我一直盯在那个地方。半个多小时以后，这个夫人醒了，我就问他：“我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感觉到浑身就给闪了架子，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事，当时对我的世界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你说不信吧，这是我亲眼看的，怎么解释这些事情？你说信，你就变成有神论了，就觉得和我这无神论的世界观又相抵触。最后我就采取一个逃避的方式，信则有，不信则无，不想了。但是像这种事情你总是逃避不了的，到一定时候它还会出来。1991年那时候我就快马上就要信主了，基本已经通了。那圣诞节晚上我从教会回来以后，我就开始看美国有一个心脏科医生叫 Rawlings， 他写一本书叫死怎么回事啊，就是 Beyond the Death Door， 就是死门外后边，后来翻译成中文就是死怎么回事。
这个人是美国很著名的一个心脏科权威，1976年被选为美国心脏协会教授团的成员，啊，他在 Tennessee 在田纳西工作。他写一本书是说什么呢？他说因为现在很多人是死于心脏啊病的突发就死了，因为现在抢救技术啊越来越好，所以很多已经临床死亡几个小时的病人最后可以抢救过来，抢救过来以后他们就会说他们那几个小时上哪儿去了，有人说到了很光明的地方，有人说到了非常可怕的地方，那就说明 死恐怕不是真实，什么都没有了。他就写这本书，就去告诉大家说肉体的死亡只是生命形态的一种转变，并不是人死中的灭什么都没有了，是有的。他遇到的第一个病人是一个中年男子，大约40多岁，经常说心脏不舒服发闷，可是你在医院工作你都知道不发病的时候你检查不出来，所以那天刚好是个周末，那么这个病人就请到这个洛林斯的办公室，给他带上各种针液啊、电极，接上各种仪器，让他从慢走到快走，然后开始跑步，就加大运动量，增加他心脏的负荷，然后看看他心脏出现什么问题去检查。没想到他刚一运动，心脏刚一开始要加快跳动的时候，突然心脏休克了，不跳了，一下就倒在这个地板上。洛林斯过去一摸，什么都没有了，不出没有呼吸了，没有心跳，这个然后这个瞳孔啊，什么反射，什么都没有了，就死了，而且肌肉已经开始变紫了。知道就是缺氧的时候哈，他就开始变紫，说赶紧抢救啊，就什么办法都用尽了都不行。最后就加上一招，用一个起搏器，就是一个通电的哈，一个通电的一个东西，一头从这个锁骨的这个动脉插进去，一头呢插到这股骨的静脉，强行的通电，因为他整个心脏区都淤死了，全是淤血，通电强行的通过，然后加上体外的按摩，哎，最后病人醒过来。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当病人醒过来以后第一个做法是什么，马上把他的手推开，因为这洛林斯长得非常高大，说按摩的时候非常有劲儿，体外按摩的时候有时候把病人肋骨都会按折的，因为那是救人要紧嘛，是很疼的，说病人第一个反应就把手推开。他说可是这个病人不一样，他一醒过来以后就喊我在地狱里，我在地狱里，大夫你不要松手，不要松手，不要让我再回去。洛林斯开始不信，说什么地狱啊，你别来吓唬我啊，我是搞啊学医的，但是这病人死过去活过来几次当中，他每一次一醒过来就喊我在地狱里。最后诺尼斯发现他这个人头发竖起来出冷汗，瞳孔也放大，看的是非常恐怖。他说不管这地狱是真的假的了，反正这个人现在是处在从未有过的恐怖之中，赶紧想办法把他抢救过来，就是加快抢救。那后来呢，这个病人就问过来说医生我死了以后怎么可以不下地狱，这诺尼斯就顺口回一句话，说你就祷告呗。哎，他说好，那请医生替我祷告。医生说我怎么能替你祷，我又不是律师，我又不是我这个牧师，我怎么能，他说不行。那当时这个诺尼斯他都快死了，我怎么能够拒绝一个垂死的人的一个要求呢？他说我也不会啊，小时候上过主日学，很长时间不去教会了，他说反正祷告就一块祷告嘛，两人跪在地板上。他说我祷告非常的简单，就是说神啊，求你让他不要死，死了不要下地狱，活着就让他跟着你。他就是完了，不会祷告，就祷告这么两句以后，这病人病情就稳定了。因为那天是周末，他这个医院的医护人员很少，所以马上把他转到另外一个医院。罗尼斯当时就吓坏了，他赶紧回到家里去把圣经找出来，把上面的灰尘都掸掉，多少年没看过了，他赶紧去翻圣经里边讲到天堂地狱究竟是什么情况。两个礼拜以后他去探访这个病人，他就想看看他讲的地狱和圣经讲的地狱是不是一样的。这没想一问病人，病人说什么地狱啊，我没去过。哎，说你这天不是口口声声喊你在地狱里，他没有，我从来没去过。这是诺尼斯第一次没有经验，他知道当人遇到恐怖的情况以后，很多事情他会潜意识要把它忘掉，他后来很多病人都是这样，光记得好事情把坏事情都忘了，他不愿意去想，所以最后他就有经验了，每一个病人刚一醒过来以后说的时候马上就记下来，那是最真实的东西。你要跟两礼拜三礼拜再去啊，坏事全都忘光了。那这个第一个病人就是这样的，但是他记得一件事情， 他说他看见他的生母了。他回到他家里跟他父亲讲说，我看见我的生母了。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母亲是他还不到一岁半的时候就过世了，就为了继续抚养他，所以他父亲很快就给他娶一个继母来照料他。为了不影响他和继母的关系呢，从来就没看过，让他看过他生母的照片。他居然说他看见他母亲长得什么样，他就说怎么可能呢。他依旧特别不服气，说好，你说你认识好吧，把藏了一个几十年的一个全家福的照片取给他看。很多人这样说，你说你认识哪个是你母亲，他上去毫不犹豫就是他，就指向啊，全家人惊叹得很。最后这个邮递员成了基督徒，他不会去公开的去讲道，但是他会一对一的去传福音，给人送信的时候告诉耶稣爱你，你要相信耶稣。那后来进入世界很多啊，那很多病人当他正在躺在病床上，突然觉得自己出来了，这个自己就会浮在天花板上往下看，可以看到自己的躯体就躺在病床上，很多人在抢救，他觉得很可笑，你们在忙什么，我不在这儿好好的吗？一会儿他就觉得自己回到这个躯体就醒过来。罗林斯的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护士，因为家庭问题想不开，最后就用一个手绢就在他的办公室的门后就上吊了。罗林斯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气儿了，赶紧抢救把他抢救过来。最后他醒过来，居然都清清楚楚的知道当时罗林斯怎么样把他的西服外套脱下来铺到地上，怎么样把他放在地上，怎么样给他做人工呼吸，他全都知道。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最后他抢救了一个七十多岁一个非常有钱的绅士，老绅士，抢救过来又死过去，抢救过来又死过去，前后六次，最后他也累得精疲力尽。他最后就说请别的大夫来帮帮忙吧，他自己实在受不了。可是他又怕别的大夫问，那你说像这样什么时候算个头，抢救过来到抢了什么时候算完。他最后说给他一个 purpose， 他说 let us try one more times， OK， 他就让我们再试一次，这次如果抢救过来再死就算了，我们就放弃了啊，就跟他做一个保证嘛，就是有个头。没想到他最后非常后悔他说了这句话。为什么？因为当老者最后被抢救过来，第一句话就问你刚才说什么，我们放弃，你抢救的是我，你怎么能够放弃。哎呀，罗林斯说他，我刚才说这句话他完全都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他怎么听得一清二楚。这都是很真实的故事。罗尼斯像这样的功成名就的人，他没有必要再去编任何谎言。而且他这个书后边写了很多，比如说抢救当中有溺水的，有触电的，或者上吊的，怎么去急救。很重要一条你们要记住，最重要一条，首先把他舌头拉出来啊，有时候他舌头会缩到后边去堵住这个呼吸道，所以你怎么样按摩，怎么样对着口呼，就怼对怼的呼吸都没有用。首先要把他这个头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把他舌头拽出来，不要让他舌头往后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就讲了很多点，非常详实。所以像这样或你临界的事情，你是不可以回避的。去年三月份，我坐飞机到达拉斯去，我的邻座是 Milwaukee 的一个牙医，一个美国人，我们就开始聊天了，随便聊。平常我都愿意在飞机上睡觉，不像那天为什么就是愿意聊聊天，就聊到信仰的问题，就说起这个灵魂的问题。他说他相信灵魂不死。哎，我说你有什么经验吗？他说有啊，他说我生老大的时候就灵魂出窍。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老大第一个还男孩子，失败很重，另外头特别大。他说你看吧，坐在第一排，我一看那时候快十岁了，头还很大。那你想，这小婴孩的时候这头就更大了，他生不出来，难产了，一下就觉得死过去，一下觉得自己都出来了，他就伏在天花板上往下看。我马上就问，我说你看没看见你的躯体躺在这个病床上？他说没看见，他因为周围的医生护士都挡严了，我看不见。但是我就听见有人用英语跟我说了一句话，他 Don't worry, you will be okay， 就是你不要怕，你会好的。他这句话一完了以后，他马上咚一下就觉得回去，回去以后小孩子也生出来。他醒了以后就一直问，说是谁刚才谁跟我说这句话，问医生护士，问他的丈夫，谁都没说，但他确实清楚地听见了这句话。这是我第一个面对面的有人告诉我灵魂出窍他的亲身的经历。我最后就问他，我说我能不能把你这种经历给别人讲一讲。他当然可以，这是完全是实际的情况。是圣经里边讲了很多 人的灵魂的问题。人的肉体的死亡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将来主耶稣还要再一次来审判世界。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信的人和不信的人都分开了，信的人和他同在，不信的人就永远和他的分离，那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的死亡。所以像这些事情都是无可逃避。你想想你周围你很多的亲人，可能从前或者现在会跟你讲很多有关这方面他们自己亲身的体会，我想他们没有机会，没有这种动机要去骗你或者骗别人，他很多是他们亲身的经历。是灵界这个东西虽然你肉眼看不见，但是确实是存在。是像这些情况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来告诉我们，只看见物质只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部分，要把我们的眼光躲开，看得更远更深。那很多人讲，你像一讲信神啊，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好像很原始很愚昧。但是我刚才讲的，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它就是一个基督教的精神立国的国家。你看华盛顿哈，是他们的第一任总统。那在独立战争爆发前20年，华盛顿那时候20多岁，当时呢，这个法国和英国就是为了争夺密西西比河和俄亥俄，最后就没有破裂了。最后呢，印第安人倒向法国，那么美国支持英国，两人就开始打仗。最后呢，他是当时的华盛顿呢，带着一批人和一个卢皮兵团，就是像这个现在的匹兹堡，叫匹兹堡进军。结果没想到就走到了费城的森林里边，就中了埋伏了。就印第安人和这个法国人打，他结果他1000多人几乎全军覆没，军官全部落马，就剩下他一个人没掉下来。他打完仗给家里写信，他说发现这个帽子上好几个弹孔，但居然没有把他打伤，身上好多子弹的碎屑他也没有擦伤，而且他说啊，经常听见有子弹从他的胯下柔柔这样飞过去，就没有打到他。20年以后，他和他的战友重游费林的森林，最后从很远一个地方一个酋长赶来要见他，发现你是这个兵团的带头，所以我就命令我的部下对着你一定要把你置于死地。他说我们的部下枪打的都很准了、他说奇怪，就是不能够把你打倒，就让我们知道一定有个比我们力量更大的一个神明在护佑你，所以我命令撤军，就走。那这句话你听的好像是神话似的，这个是写在美国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里面的。华盛顿当了总统以后，很多人去想去见见他，有时从乡下去的不认识哪位是华盛顿呢，一问说我怎么知道哪位是华盛顿呢，就说你去吧，你进到那个国会里边一看，谁上了主席台以后第一个跪下来祷告的，他就是华盛顿。到现在的这个华盛顿的这个博物馆里还有一个很大一幅油画，就华盛顿一手牵着战马，一手跪在地上的祷告，一个很大的画像。美国是这样，中国怎么样？我们说相信上帝好像是一个外来品啊，是个洋上帝啊，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所以现在看得很清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开始的崇拜都是单一神的敬拜，不是我们想象的拜山神水神就是多神，都是单一的，非常单纯的，到慢慢的才演化成多神，这方面的研究很多的资料很多。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你说孔孟之道啊，是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中国人民很重要的一个文化财产。孔子虽然没有讲天怎么样神怎么样，可是他是觉得他没有那样大的能力去明白天道，所以孔子是不求天道，退而求其人道，所以他讲的都是什么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贯大道，讲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人伦常理。但是在孔子的思想里边多次讲到天，大家还记得吧，五十有我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这天是什么？这天一定不是那个自然的，我们说大自然的天，那是一个上帝。东汉末年有人就讲上帝是什么，天是什么，天乃上帝的别名也，这句话就讲过了。所以上帝这个字儿不是一个外来的，我们过去一讲的上帝就讲的好像是西方的东西，实际中华民族自己也有。你看看这个天坛里边，大家如果到天坛里边去看那个牌坊里边，你看皇天上帝，这就四个字，这是真的一个照片，我把它copy下来啊。是这个上帝的词儿不是从外边来的， 而且每年呢，当时皇帝就是要祭祀啊，天坛就是啊去朝拜去祭皇帝的祭神的地方。那皇帝都有好多要祷告的语，你现在再看看了，那很多祷告的语啊非常有意思。我给大家看一段哈，对，就在这边。原来这个杀要把一个很完整无缺的一头牛要献在神的面前，原来都在郊外，那后来就改到在天坛去祭了，一年一次或者两次。那么皇帝都有祷告语，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上面就是，这就是上面他的这个原文哈。大家，我就想给大家念一下翻译的好了。他说什么？他说：“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仰望您，您所住的穹苍是何其广大呀！我是您卑微的仆人。”以此仪式来敬拜您，我就像柳条般的柔弱，我的心如蚂蚁般的渺小，可是却蒙了你的厚爱，承接你的旨意，成为一国之君。我深深地觉得自己无能、愚笨，不配接受这个使命，我生怕辜负了你的大恩大德，所以一定要遵守你的旨意。尽管我是微不足道的人，但我愿意竭尽心力来效忠您。我遥望您天上的殿宇，祈求您能乘着天上的宝车来到这个祭坛上，您的仆人就在你面前下拜，期待您的到来。我与随行的武功贵族们都在您面前欢喜的敬拜。上帝，求您悦纳我们的祭物，看顾我们，我们都敬拜您，因为你的恩德永无止境。这像不像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何其相似来尔，很像，因为他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对这位神的敬拜。至于说老子的道德经啊，讲到道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讲了一个道，就讲了宇宙的万物好像都是来这个黄心呼吸，是有形又无形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整个宇宙的源头，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问题就是他老子没有得到神的特殊启示，他不知道这个道上知道有个东西在那儿，整个把宇宙万物全都追溯过去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当只有当以色列人得到了神的特殊启示，才知道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坐在我们中间，他才能够知道这个道是什么，就是成了肉身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因为当得到特殊启示后，他才知道。但是当我们的祖宗老子早就知道这个道，他说不清楚，但是在普通启示情况下，他能得到这样一个印象，都非常了不起。很多人讲，为什么神不管我们中国人？圣经里边连一个中国两个字都没有，他觉得神很不公平。所以你仔细看看，圣经里面不仅没有中国，也没有法国，也没有英国，也没有美国，也没有德国，他就讲了以色列人和外邦，讲了一个罗马，没有写中国不等于是不惦念中国。你看我们中国的很多字儿，很奇怪的。后来发现殷墟的甲骨文，啊，现在有人在研究殷墟的甲骨文，非常的奇妙，很多文字和圣经的很多启示非常 match， 非常一致的。那我们殷墟的甲骨文的大概写成的时间，估摸是公元前1700年左右哈，这个时间。那么就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稍微后几百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大家就看看。你看，这就是甲骨文里边的上啊，就是这样一个字。然后这是人，上和人加在一起呢，就是天。所以天上有个人，啊，上边有一个人，这是很清楚。你看灾啊，这就是灾，这个是日，灾和日加在一块的系日的系。你看看是不是像大水蔽日啊？哈，当年挪亚洪水的时候，整个一那么多天的时间，那整个大水蔽日就是过去的情况。你看舟，舟加八加口船，大家记不记得挪亚方舟的故事？进了方舟里边，就是挪亚和他的太太，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八口人进到方舟里，最后是成为现代人的后头。你看这是奇妙不奇妙？舟八口就是船。请往下看，这是手，这是葛，这是我，这是羊。你看有了羊，有了我，就成为义。你知道圣经是说，你如果能够是接收羔羊的宝血，那你就成为一个义人，是不是？ 阳我就变成了义，然后阳和言呢善，高阳说出来话都是善，是这很多像贪婪的贪很多字，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看这方面的资料很多。所以像这些东西怎么样会那么样的爱情，我深深的相信整个中国几千年的文明都是在神的主权以内，神是借着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来启示我们，神没有抛弃中国，尤其现在你看多少整个国内的家庭教会的兴起，国外很多人在接受主耶稣基督，神在中国人身上做工的时间到了，神要用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所以你想把这些东西所有的东西你都加在一起，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整个世界的存在包括我们人的存在，它绝不是一种偶然的一个东西，乃是有神的旨意有神的目的，我们人是有来处的，也将来也有它的去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全都加在一起，你就知道过去我们说的一切东西都是唯物的，都是只有物质没有别的，这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观点，很不全面的一个观点，应该根据圣经的启示把我们的眼睛拓宽了，除了物质世界却有一个灵界是我们眼肉眼不能够感受到一个的，但是我们总是不能有办法用科学去证明什么。过去别人跟我传福音，我就是我的杀手锏就是只问一句话，我是学科学的，你能把神给我证明一下，证明出来我马上就信，这一话出来就特别灵，别人一听扭头就走，当时非常得意，你看他辩不过我吧，我是学科学的，他不能骗我。今天我轮到我给别人传福音了，遇到同样的问题，你把神给我证明看一下。我现在知道科学是很有限的，科学没有这个能力去证明神存在还是不存在，我明天会讲的，科学不是完了，科学不能够证明的不等于不存在，不符合科学的不一定是错的。好，我们过去讲童女生子死人复活，好像这都是反科学，反科学不一定是错的，因为科学只是在有限的范围里起作用。实际今天我可以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让我证明一下神的存在，我虽然不能够证明，今天我总是跟你讲了两个小时了，对不对？我也反问你，你说没有神，你给我证明一下，怎么没有神？你能证明出来吗？你能讲出什么道理吗？你最多讲我看不见也摸不着，看不见摸不着就没有啊，银河系以外的东西你什么看见了就没有吗？看不见摸不着就没有，这连唯物主义都算不上，这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唯心主义一个命题是什么？存在就是被感知，对不对？因为它存在，为什么我感觉到它了它才存在，它就否认东西的客观性，你感觉不到就不存在了。那我们今天是因为看不见也摸不着，所以它就没有，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理由。说实在的，有人讲得很好，他说信神需要信心，但是不信神更需要信心，信神很难，不信神更难。你让我讲我还可以跟你讲两个小时关于神的问题，哪一位能够再讲四个小时没有神？真是好多问题你要平心静气地想，你想不出多少了。我们人的认知太有限了，人就是短短的百十年能做多少事情，能知道多少，远一点看不见，近一点看不见，大一点太大了看不见，太小了看不见，声音频率高一点听不见，低了听不见，而且我们的感觉随着年龄真的还得衰败之中。现在我眼睛就花了，你怎么说我们肉眼看不见都就不行？而且神怎么讲？圣经耶稣主耶稣很清楚的在约翰福音四章讲了，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主耶稣很清楚讲怎么去找这位神，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找他，用科学不行，用理性不行，因为科学和理性都有限，太有限了。我可以科学和理性可以帮助你进入这个信仰的一个入口，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去思考，但是毕竟神太高了，我们太低了， 要完全要用科学和信仰去找神吗？永远找不到，因为它太高了。你要在这个基础上凭信心去非要用心灵，不是用科学，用我们的心灵，用我们直觉去感悟它，用诚实。什么是诚实？实实在在的，就告诉神，神呢，我愿意认识你，但是我现在还看不见你，求你帮助我，我承认我有限，我不足，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看得见。如果我们真正愿意这样向神祷告，神会帮助。怕的就是哪有神呢、啊、根本是无稽之谈，这种自满骄傲的态度，神是最不喜悦。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讲，骄傲阻挡神的道。罗马书有一句话，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愿意用那世人认为愚拙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当我信了主以后，每一次看见这些经文都开始吓得发抖。没信主以前觉得，你看基督教的信仰通灵神死人复活多么愚昧啊，多么无知，觉得我们是多有智慧。你不觉得你有智慧吗？你不觉得基督教的道理愚昧吗？神就愿意用这些你认为愚昧的道理去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当你真是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以后，才觉得神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高深莫测，人算什么呀？确实什么也算不上。我信主以前有人打一个比方，说神就像一个人，人就像一只蚂蚁。当时我还觉得很委屈，哎呀，这人就小得像一只蚂蚁这么小，现在看着高看人了，都在三维空间呢，实际神在这儿，现在有几度空间都不知道，四度、十一度、二十六度，神在空间之外，他可以介入时空，是超越时空的，多一度都了不得，都不是无法想象，五度什么样都想不出，神还在这以外，你怎么能够凭着我们有限的头脑要把它震出来？一切都要震出来才行。如果你真有一天把它震出来了，我劝你不要信，一定不是。你要能挣出来的东西一定比你低，最多和你平等，他绝对不是神。所以今天用一个诚实的态度告诉神，神我愿意认识你，求你的帮助。但是我们人就是容易骄傲，与生俱来的骄傲，骄傲导致人的始祖犯罪，人堕落了以后一个本性就是骄傲，与生俱来。这个骄傲也许我们意识到，有时我意识不到，我们很多东西接受进去以后，先入为主，就一定是以为是对的。当再有一套一些看法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以后，马上就拒绝。我们常常讲，我们是无神论者。实际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够得上是一个无神论者？所谓的无神论者，一定是对无神论和有神论都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比较，最后觉得无神论更有道理，这就叫无神论者。我们很多无神的世界观怎么来的？老师这么讲，书本这么写就信了，根本不知道有神论有什么根据。我们这种观念是没有什么根基的，因为没有建立的比较，没有建立的思考的基础。但是一旦进去以后，就把它作为真理来固守。我记得我刚去查经班的时候，你知道我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这个带查经的人喊讲，哎，现在请大家翻开特撒罗尼迦前书第几章第几节，根本不知道特撒罗尼迦前书在什么地方，在新约在旧约也不知道。你问别人吧，觉得太丢脸了，你一个博士连特撒罗尼迦前书在哪儿都不知道，你不问确实不知道在哪儿，就开始从创世纪翻嘛，从头这样翻，很紧张往下一点一点看，还是旁边有人来告诉，哎，在这地方，在这地方，收一口气找着。可第二次又紧张，不知道又该翻什么书了，根本不知道在哪儿。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我们不是讲科学吗？我们不是搞科学的。你搞科学的，你当你信一个东西或者不信一个东西，先要去了解，了解完了以后，你再说你信还是不信的，是真的是假的。 那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仰问题上根本没有去了解，一气过之大师一定是错的，天方夜谭，假的，人想出来的，都没有去了解呀，这是很不科学的态度。今天我不是劝大家说一定马上你今天就信，当然你今天能够相信耶稣我很高兴，我只是希望大家还没有相信的朋友去了解一下，去读读圣经，去参加参加查经班。比如说我们相信没有神，他们都说有神，看到他们也不傻也不痴，对不对，也跟 正常人也没什么差别，为什么他们要信呢？去听听他们有什么道理没有，听完以后你都了解清楚了你还是觉得没道理，当然你可以不信，这信仰是很严肃的问题。但是怕的就是你还没有去听还没去想就把它否决了，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很多时候就 miss 就失去了得到真理这样一个机会，这就是一种自为真理在手的一种骄傲的态度，因为我过去得的一定是对的，你的一定是错的，你自己要有真理怕什么，开放一点去听听吧。所以我劝大家，我是走了这一条弯路的，我前九年抗拒，但是后来真正到查经班读圣经去参加查经，到信主不到一年，因为他是个真东西，他是个真的又真又活的神，你越到跟前看得越清楚，那前九年就白白的走了弯路了，你抗拒嘛，你根本不去了解。所以我希望朋友们不要再走我这条路，信不信完全在每个人的自由，但是神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信，巴不得每个人都开启我们的心，是要去掉骄傲的态度。骄傲谁都不愿意，可是经常我们是骄傲的都不知道。我看见这个有一个故事讲了苏东坡贬官的以后被发配到黄州的地方去做一个团练副使，他和一个和尚是隔江而住，和尚住江那边他住江这边，两人的文才都很好，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这关系很好。可是有一天这和尚发一个高论，他说啊，不管你是谁你都逃不出骄奢淫逸等八疯啊，他举了八个这个缺点。这话传到苏东坡的耳朵里，苏东坡说你的和尚太巧病了，我苏东坡就没这八疯，我怎么会有骄傲骄奢淫逸，你这个不对的。他让我给他引点颜色看，他有一天他知道和尚来造访，他不开门，和尚怎么敲门他不开，和尚敲半天门不开，走吧，扭头一看这个门上贴一个纸条，写的是八风吹不动，和尚一看知道怎么回事，扭头就走。走完以后苏东坡在里面听见和尚走了很得意，就把门开开，你看今天我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八风吹不动，我不给你开门。一扭头一看和尚在上面批两字放屁，苏东坡一听说你这和尚太大了，你竟敢骂我放屁，一气之下马上就追到江南边去找和尚那里，就没想到和尚也给他吃一闭门羹，不开，怎么敲门都不开，苏东坡也没办法了，走吧。一扭头一看和尚的门上也贴一纸条，墨迹未干，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你说八风都吹不动吗？我一个屁字你就追过江过来了。这苏东坡一看这是羞愧满面，抱头就回去了，不敢给和尚弄脸。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假的了，但是我想像这样的事情恐怕经常的发生在你我中间，觉得很谦虚，实际一点都不能够让别人触动了，稍微碰一点就暴跳如雷，平常都说的好你好我好都很谦虚，但是不能碰，碰一点就受不了，都是一种骄傲的态度。有骄傲的态度你就不能认识这回事，因为骄傲的人有的时候什么骄傲的，眼睛长在额头上都是啊，很了不起的，在俯视的都往下看都是。所以西方有一句谚语叫什么，说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must stand under God， 什么意思，如果你要认识什么，站在神的下边仰望他，平视不行俯视更不行，要仰望他应他的生命，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啊，就是一个谦卑的人才能找到神。你问我，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最后信主，就是这个字谦卑，当你谦卑下来以后很多的真理就在你心里显明，当你觉得很骄傲觉得你那一套一定是对的，
永远找不到真理，经常给别人辩论。是辩论，保罗说是那是 要避免这些无谓的辩论。人的智慧太有限，把自己的心门打开，让求神的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你看见这位看不见的真实。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人是很有限的，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结束了。大家看见什么了？是什么啊？这是啊，一个美女啊。啊，你看我给你指指啊，如果这是头发，这是鼻子，这是嘴，这是下巴颏，这是眼睛，这是什么？巫婆，对吧？像不像一个巫婆？那有人说不是巫婆，是个美女啊。你看真是一个美女，你从这儿看，这是侧脸，这是脸蛋子，这是眼睫毛，这是鼻子，这是耳朵，这是下巴颏，这是项链，一个很漂亮的美女。就是这么一个图画，两度空间的一个图画，也许我们大家看见的都不一样，你何况是在超越时空的神，我们怎么能够凭我们有限的智慧去理解很多的东西？所以好，可以收了，收了。所以我给大家说一个很小的，就是我们人的智慧，我们的眼力都很有限，一个两度空间的东西我们可能都看不全，何况这个超越时空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这样一位神。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还不认识神的朋友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认识他。很重要，就是要有个谦卑。经常讲神不是也很虚荣吗？非要人去拜他去赞美他，他才高兴，不是跟人一样吗？我非要拜他，我就不拜你怎么样？当然你要说我今天非要拜某某人我才行，我就不拜他，因为他跟我一样是人。可是我们今天讲的是神就不一样了。今天如果邓小平、江泽民或者克林顿接见你一下，我恐怕你不是觉得很屈辱你吧？也许那照片你还把它放大了挂在屋子里，对吧？起码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国家主席接见你一下，总不是一个屈辱的事情。但是他们只是一国之君呐、啊，我们这位神是什么？万王之王，是整个宇宙的造物主。今天如果真我们有机会去敬拜他，和他建立关系，那真是神高看我们了，是神给我们的福分。要不你根本连根本你碰都碰不见他，你想拜他都拜不着了。但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神才这样让他的独生子都下到世上为我们死。当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世间的没有这种爱。是哪一位神是真的？说到这儿，明天饶牧师会给大家讲圣经。有这么多宗教，怎么知道基督教的这个耶稣是唯一的真神？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别的宗教都是靠人的智慧，人去找神，这样的话找出的神总是人的理念的投射。但是基督教所信的这位神乃是神来找人，他赐下这本圣经又赐下耶稣自己。今天圣经东西很多东西我们还读不懂，三一神怎么是三位又是一体，一体又是三位，到现在各种类比都类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是造物主。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并不是说别的宗教怎么不好，他们也叫人为善，可是能不能行出善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基督教不仅叫你行善，而且他给你行善的能力，因为当你每个人接受主的时候圣灵就进去，他会来帮助我。最大的区别就在这。有人研究了佛教传入中国的这个情况，源头这个都是神漠视的，甚至有很多客观的依据，他的预言的应验，他现在的所有的文物考古的证据，没有一样和圣经所写的是相抵触的。哪一本佛经或者可兰经经得起这样的验证？它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它是圣经，是神是通过以色列人的真实的历史来启示我们的。
耶稣的从死里复活，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这是推不翻的历史一个事实。2000年来多少人想把这个事实推翻，然后一刀永逸把基督教就推倒了。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没有复活，我们信了就是枉然，我们信了也没用。大家觉得好像没有道理想把它推，但是2000年来多少人去尝试就是推不翻，这是个客观的事实，是个历史的事实。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建立这两个最重要的根基上，圣经的神的默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客观性。这是为什么很多知识分子最后在选择信仰，最后都选择了基督教，因为他经得起客观事实的推究，不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意见。所以为什么说信神以后信哪一位，好好的去读圣经。我相信大家还会有很多问题，没有关系，真诚的提问是一个信仰的开端，但是不要再去抱着一个挑刺儿，就是一种抱着不信的态度去问，那就没用。真正好的东西不懂，开诚公布的提出来讨论，好事情。因为你毕竟有无神论，有辩证唯物主义，要转向这个需要经历一个很深刻的转变，没有问题，有问题是很自然的，但是抱着一个求啊寻求的这样一个诚实的态度去求问，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会帮助你。所以神的存在，从我们有限的头脑也能看到很多很多的证据。怎么去找？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去拜他。我相信每一个愿意抱着一个诚实的态度，用心灵去感悟神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到这位神面前，都会信他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真的。假东西离得远看得很真，越近就不真了；真东西越近越清楚。所以我欢迎大家到查经班，到教会，一起大家来学圣经，一起来祷告，那求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在这个假日当中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来思想你的作为，来谈论你的伟大。主，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得救。主，求你在这几天用你的大能，用你的爱，来开启我们每一个慕道朋友的心，让他们真正能看见你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天地海的真神，就是这位创造我们、爱我们、为我们死又重生。敞开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来接受你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主，愿你这几天当中得到你当得的人，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愿一切荣耀都归于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